也就说明我们这个心性之中本来就具足这么多的相状。什么相状呢？就是七大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么多相状完全都具足。前面是根据这个事实而宣发他这个道理理性，那么后边是根据这个理性之中啊本来就具足这些个事项，所以说就是明性本具相。那么这是现在我们是讲这个第一课啊，就是说除穷经文之十八戒是就是学理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第一课，诸菩萨望者密学真心，二学是妙理解破欲望。那么这个第一课是诸菩萨望者，这个着就注意，是每一颗每一颗都要来破除。那么每一颗来破除什么呢？就破除阿难尊者的虚妄执着。那么阿难尊者虚妄执着的是什么呢？他执着我们这个眼为能界，我们这个心就在我们这个身体之内，或者内或者外或者中间，他虚妄的执着。那么如来呢，就根据他这个虚妄的执着，一一的来把它破除，把他这个虚妄执着给它破除了。那么下边为什么说密学真心呢？其实这个密学真心就是学处，就是破除。你把它破除了以后，这正是学。你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这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它是五智性空的，把它这个思想破除。其实把它这个思想一破除了，它这个没有自性的理论自然就显出来。所以这个破就是虚。那么把这个虚妄执在之心呢，所以它是虚妄，没有体，也就没有处所。既然没有处所，没有体，那么这个就是五智性空。所以这个破妄就是学真。那么也就不过呢，在这个七课之中呢，是秘密而宣发这个真心，并没有公开。那么到了下边这个十番学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公开的宣发这个常住真心，所以叫做密学真心。第二一课，学是妙理解破欲望。那么这是说，在这个七番破妄之中啊，完了以后，那么还有一个剩下的这么一个其余的这个虚妄的执着。那么佛呢，在这个时候啊，也就是正式的来宣发这个圆融不可思议三谛之理，而且是简单也破除阿难尊者这个剩下的这么一点点这个虚妄的执着。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两课呢，正是说明这个起处破妄，妄心无体，妄心无处所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第一课之中，除诸破妄之密学真心这一课呢，又分为三课。第一课整体法心的本因，二是以常心之道，三广破起处妄计。那么在这个第一课，整就是整求整问，也就是整求整问阿难尊，起就是指阿难尊者。那么他最初发心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要发心出家而做一个比丘呢？是发心出家的原因，整求问他。第二一课叫是以常心之道，佛就只是阿难尊者这个常住真心。那么你想要了解常住真心，必须要知言知语，用这个知心来回答我的所问。 所以叫做是以常行之道，常行即常住真心，之道就是知行是道常，方才能够成败大事。那么第三颗广破其犯的妄境，这是广开的呀，来破除如来尊者他这个虚妄的执着，一共有七番，这个虚妄的这个执着或者虚妄的嫉妒。那么在第一颗之中又分为两颗，初如来问，二如来答。那么刚才我们所立的这一段文呢，正是说如来问，如来释迦如来问阿难，问阿难人也，啊，问阿难尊者，那么发心出家的因缘啊。佛告阿难，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佛单单告诉阿难尊者呢？啊，因为这个法会大众之中有很多的大众啊。所以因为阿难尊者呢，他是持一部楞严经的这个当机众，而且呢也是阿难尊者只说其请，因为阿难尊者其请，所以佛就只对阿难尊者而说，那么法会的大众呢也就全部的听到，所以佛告阿难。那么上面这个佛子就是指的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告呢，这个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在下一辈的对上一辈的人来讲就叫做禀吧，那么上一辈的对下一辈的来讲就叫做告。所以这个佛那么告诉阿难，那么当然是属于告了，那么假设阿难尊者禀拜于佛呢，那就是属于罢了、嗯、这是属于这个请法这个问话的一种礼节。这个阿难是梵语，那翻到我们中国叫做清喜，那么他是这个把梵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赤子，也就是提婆达多的这个弟弟。那么既然是提婆达多弟弟，那么他和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属于堂弟，就是堂兄弟、啊、那么佛，那么阿难尊者既然以佛是属于堂兄弟，也可以说是属于同辈的，就是同一辈的这个堂兄弟啊。所以下边这两句话呢就叫做如我同去情景铁轮，那么这两句话正是叙说他们这个家亲眷属的这个亲戚的这种关系。说如就指的阿难尊者，我就指的本是释迦牟尼佛，说你同意我呢是属于同气。什么叫做同气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虽然是不同一父，但是同一主，那么主父是相同，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堂兄弟，叫做同气连子，所以叫做如我是同气。情景铁轮，那么在这个人情世故这一方面来讲，那么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同胞的兄弟，情同于手足，也就情同骨肉。均就是平均，我们是同一辈的，那么我是哥哥，你是弟弟。这个铁轮呢也是铁里的轮长，也就是说父之兄弟啊为铁和之轮，这是世界这个轮长的道理，就是叫做父之兄弟，铁力轮长。那么佛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同阿难尊者讲这两句话呢？叙说这个家亲眷属之事呢？因为阿难尊者他刚刚从这个饮食国以来， 所以他祈请的时候啊，在这个呢，他是自己很悲痛的，就是说顶礼悲切，恨五十来一向多闻非觉道理，所以不能啊杀父这个假皮裸胄躲在这个摩登前里的饮食。那么他一方面就是悔恨自己啊不能够过去没好好的修持啊，一方面呢，那么他找到这种不幸的这种遭遇，那么是这个心情不好也是难免。所以讲这两句话，也就正是佛呀，是安慰他。为什么佛要安慰他呢？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他所遭遇的不幸，一方面呢，那么是他所请的法。那么请法之后，你要听法呢，一定要平心静气，那么你才可以听下去。如果你这个心情不能够稳定，那么即使如来讲法呀，那么你也听不进去。所以佛一定要细说这个铁理伦常，这个家庭眷属之事，一方面来安慰他，使他能够悉心敬意啊，好好的来听法。这个目的呢是就这一次。这当初发心以我法种结合圣相，顿舍世界深重恩怨。那么在下边这一段正是要问他，你就是究竟你发了个什么心，那么你来到我佛法之中出家呢？这个当初就算你还没有出家以前，那么你在国王之中啊是一个王子，可以说是富贵之极，那么任何的五欲的快乐之事呢是样样具足。那么你当初为什么舍弃了这样的快乐而来这个发心出家做一个比丘，尚且还要每天出去乞食，这是你当初为什么要这样的发心来这个佛法之中而出家呢？所以呢，以我法种，那么你既然能够舍去这种五欲的快乐，那么广种的这种享受，来在这个佛法之中说这种苦恨，那么你在这个我佛法之中啊，就是说必定见到有一种这个殊胜不可思议的这种相状，或者这种微妙的道理，那么超过你这个五欲之乐，超过你这个这个国王太子的享受，然后你才会发心的，不然的话你不会舍弃，那么好好的来出家，来这个做一个比丘，每天还有乞食。所以说你当初发心，以我说究竟你在我佛法之中，那么见到什么的相状，或者你听到什么的微妙理论，你来出家的。是那么结合圣相，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佛法之中啊殊胜这个或者这个四相啊一定会超过这个四虚之中的，是顿舍世界深重恩怨。那么你见到这种殊胜之相之后啊，你顿然之间就把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深重的恩怨，所谓这个深重之爱，深重之恩不过于父母，深重之爱是不过于妻子。那么你顿然之间是离开这个父母之恩、妻子之爱，也可以说世界上这个五欲的快乐的享受，顿然之间，那么你来我佛法之中出家的目的，那么究竟你发了个什么心，见到什么这个微妙理论，见到什么殊胜的相状，这是佛这样的来问他。那么佛为什么要问他这个理由呢？也就是探听他，也就是探讨他，因为他请法嘛，就探讨他这个发心出家。这个发心出家固然是一件好事，可是你发的什么心呢？这必须要了解。 那么你能发心出家的心，还是属于真心来出家，还是属于妄心来出家？那么究竟还是有什么目的而来出家的呢？这需要得探讨他这个能发心出家的这个能发之心。那么把他这一面心明白之后，然后佛呀才可以施教布施这个教法来对治他。那么这是佛所以必须要问清他这个理由，那么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根基，然后说任何一种的教法，那么几教才能相同，几教才能相对。所以佛必须要问清他这个发心出家的因缘啊。那么这个藕益大师这一段注文之中说，就是说我呢所见这个佛法这个境界呢，虽然没有两种，但是佛呢必须要了解我呢真正能够发心出家，这个必须要辨别分明他是如何之心而来出家。为什么如来一定要这样去探讨他这个发心出家这个原因呢？就是他请求这个要成这个无上菩提，想要请求修持这个圆顿止观，那么想要请求修持圆顿止观的这个最初方便，也就是下手的功夫，所以佛必须要了解他这个发心出家这个原因。那么了解他这个原因之后啊，那么才可以啊跟他正式的来说法。就这一段这个佛问这个如来尊者出家这个发心出家这个原因的意义何在，就这一次。如来八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也如琉璃，常知实为此相，非是欲外所生，何以故？欲其除浊，形超交构，浓邪杂乱，不能发生圣境妙明，此经广句，是以可养穷佛毗罗。那么这一段呢，是阿难答啊，就是佛既然要问明他这个出家这个发心之因，所以阿难尊者呢就回答佛的所问。所以嘛，就叫做阿难答这一段啊。阿难跋佛，那么这个阿难呢，就是阿难尊者啊，跋就是上跋一佛，因为他是佛的弟子，所以叫做上跋一佛。是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那么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正是阿难尊者呀借相发心出家的这个意义。那么也有其他的地方就解释，叫做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皆如来。那么或者若以实界我以引上求我，是人心邪道，不能皆如来，来解释这一段。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这个佛虽然有三十二相生灭殊绝呢，但是呢它也是属于生灭之法。那么佛一起的教化圆满之后呢，那么也就是如以这个寂灭，那么这个三十二相生灭殊绝呢也就了不可得了。因为此相呢是属于生灭之法，那么相既然是生灭之法，那么能发之心呢，也就是属于这个生灭之心。所以以生灭之心而要想要求的这个不生不灭之果呢，那是了不可得。是我见如来，那么阿难尊者就是我就指的阿难尊者来讲，是我呀见到这个释迦如来， 这个三十二相。那么这个呢，这个阿难尊者呀、啊，是照着这个事实而来直接的回答，这个也的确是的啊。那么当初阿难尊者他的确是接到如来的三十二相，所以才发心随佛而出家的，这按照这个事实来直接的回答，说明他这个出家的这个因缘啊。这个三十二相就是从这个头顶的如意顶相，乃至中以这个居下的平满相，一共有三十二种，因为这个名相太多，我们不能解释那么多啊。一共有这三十二种，但是这三十二种相呢，其中每一相都有这个八十种的好，就微妙之好。那么这三十二相，佛在这个引中啊，所谓这个三七修福慧，八觉中好引。这个三七修福慧，即三大恶僧七觉修这个六度万行，就是成就他这个福德，以成就他的慧德，所以叫做福慧两主。八觉中好引，在这个有一百个大觉的恶僧七觉，那么在这个其中呢，中这个三十二相之引，那么就是说没修八佛，那么在这个果上呢才有一相。那个八佛怎么叫做一佛呢？你就好像啊，平常在讲经典上所讲，把这个大千世界啊，盲人这个大千世界之中所有的人呢都是瞎子，那么他做医生把他们完全的治疗好，这个叫做这个一佛，修这么一百种佛，那么才可以种这么一种的相好。所以佛在这个引中啊，有这个八大恶僧七觉种这个相好之因，这说明这个三十二相它的这个来源。圣妙殊觉，这个圣妙殊觉这四个字呢，就是说明这个三十二相的这种圣妙殊觉。所谓这个圣，就是属于殊胜啊。这个因为这个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呢有这个金银铜铁的四种。那在这个转轮圣王啊，他也有这个三十二相，但是呢他不明学。佛的三十二相不但是明学，而且这每一项之中呢有这个八十种的微妙之好，所以叫做圣，这圣就超过这个转轮圣王。妙，这个妙呢就是说在每一项之中具着有八十种这个微妙之好，那么这个好呢是不可思议，你究竟它是怎么样好法呢？讲不出来，所以叫做妙，叫做八十种微妙之好，这每一项都有这八十种微妙之好，所以叫做称之为妙。殊就是他殊，也就是最为这个殊妙之一极点，所以叫做他殊。这个觉呢是没有伦比，没有那个和他相等的，和他平等的都没有，何况那个丑怪的呢？就是没有相匹，没有等类，所以叫做觉，叫做圣妙殊觉，就是说明如来的三十二相呢，叫做圣妙殊觉。形体应察犹如琉璃。那么上边这两句三十二相圣妙殊觉是解释如来这个相状，下面这个形体应察呢，形就是佛的这个神形，体就是如来的这个体质。那么佛的这个神形体质 又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呢？它是属于硬差，这个硬呢就如同那个镜子一样，能照一切的万物，所以叫做硬。差呢是内外动明，所以佛的这个身体呢就如同镜子一样能照万物，而且呢是内外动明，是洞察，有里可以看到外，有外可以看到内。所以佛的这个身心体质呢是随内外动明，是解照万物。那么下边呢就说一个譬喻，那么就这么一句话也不能够把如来这个身体啊这个好处说尽，所以下边发了这么一个譬喻。譬如什么呢？身体，佛的身体就譬如什么呢？譬如琉璃。这个琉璃呢在印度，在这个西域是一种宝，那么也就我们中国也有叫做琉璃宝，是一种青色的琉璃宝。那么这种青色的琉璃宝呢，它也是能够映照万物，那么内外是透明。那么就拿这个青色的琉璃宝啊来譬喻佛的这种身体，叫做内外动明，解照万物。那么形体应察呢，这就是说明这个身体的意义，犹如琉璃呢就说明这个譬喻啊。常知实为，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啊表明阿难尊者啊他这个能发之心呢是属于虚妄而不是真实的。那么怎么晓得他发心出家之心不是真实的呢？他用这个实为分别之心，所以他分别如来这三十二相上面数觉。那么一切众生呢是一气除浊行臭脚垢脓血浊乱，分别有好有坏，有是有非，有染有净，所以它叫做常智实为。常是恒常的呀，自己的这样的实为。那么它实为什么呢？也就实为分别是非好坏。那么这个实为，也就是运用我们这个且无根盘越外边这个且无尘，把外边这个五中的尘境呀留在我们这个意地之中，然后来实为来分别。所以在过去的就叫做意念，在现在的呢就叫做分别，在未来的呢就叫做推求。那么他完全是用这个意念分别推求实为之心，那么这个心呢是念念的生灭。那么境界有只有心，那么境界没有呢，此心是了不可得。所以它正是属于一种野眼分别之心，所以叫做常智实为。那么它实为什么呢？那么这外边所见到的此相非是有个所生，此相相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如来的三十二相。那么他看着如来的三十二相这一种的体质，圣妙殊解，犹如琉璃。那么这种相状，这种的体质，它绝对不是欲外所生，决定不是这个反复这个淫欲贪爱难离脚垢所能够诞生出这一种这个三十二相这个形体应察，所以叫做非是欲外所生的。那么反复众生呢，一切反复众生呢都是以隐约而证圣明，都是如此而出生的，但是佛呢不是这样子的。因此他贪求佛的三十二相圣明殊觉，所以他就发心出家。那么下边就整起来，何以故呢？是为什么我说如来的三十二相 不是一般凡夫众生的这个淫欲贪爱男女交媾所能够诞生的呢？这整起来何以故呢？什么意思呢？与其出着心潮交媾浓血杂乱，这正是属于解释的了。因为普通的一般凡夫众生呢，他都是以这个这个贪爱这个淫欲这个染污之心，所以叫做欲，这个男女交媾之气，所以叫做欲气出浊。那么这种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是出比下了。那么浊就是这个由这个男女所留这个不净，也就是吃饱的耳底，所以就叫做浊，叫做语气出浊。这正是这四个字呀、啊，正是描写我们一切众生呀、啊，怎么样由我们众生呢？就是这样的出生，就是所以就这个啊，经上一句话，一切众生以淫欲啊而正性的，都是由此而来。所以他这个身体呢，心潮交媾是浓血杂乱。这个心潮交媾就是解释那个处子，这个交媾就是这个男女之间交媾，转这个不净之恨，就是淫欲之事。心潮，那么这一种的这个心三是垢潮，那么三业的行为呢，可以说叫做出恶鄙陋，所以叫做出浓血杂乱。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解释那个浊子，因为这个男女自己所留的这个不净，就是赤八日底，也就是父精母血，叫做脓血杂乱。那么我们这个普通一般凡夫这个身体呢，就是由这个赤八二底这个不净是相加混乱而成了我们这个身体，所以叫做主意。因此佛让我们修这个不净观，那么不净观的意义呢，就在于此。所以我们有这个种子不净、相不净、性不净等。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毕竟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由此而来。所以古德讲呀、啊：“也是臭骨头，何谓立功过呢？”不能发生圣经妙明直经广句那么下面这一句呢，正是这个说明这个上边这个语气出浊心潮交媾浓血杂乱，所以啊它不能够这个发生，就是这个不能够像如来发生同如来那样的圣境妙明。这个圣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个圣妙殊绝清，也就指这个如来这个三十二相的清净庄严。妙就是微妙的形体，明就是光明的映射。紫金光聚，这个紫金光呢，也就是描写佛呀这个身体就如同那个金石这个光明所聚。这个聚呢，就是指这个五蕴法这个怎么叫做聚？怎么叫做？所以叫做五蕴，蕴者就聚九个一，所以聚这个十一种十法而为三蕴聚这个十八种受为受蕴，聚这个十八种想名为想蕴，念念生命为想蕴，那么这个八种这个心妄心所啊，名为这个三蕴，叫做聚五蕴，就是五聚。那么紫金光呢？这个紫金光是印度啊有一个野夫河，那么在这个野夫河这个旁边呢有一棵树叫做野夫树。那么这种野夫树啊它这个枝子流到这个河之中啊，那么河里边这个沙子啊 完全都变成这个井石了，叫做这个野夫潭井石。那么佛的这个身体呢，就等于这个野夫潭这个井石是一样。那么佛往那个法座上一坐呀，就等于这个紫金光具都等于一座井山一样，所以叫做紫金光具。那么这正是阿难尊者呀所见的这个相状啊。那么他晓得晓得一切众生蒙邪杂乱，晓得这个佛是圣妙殊绝，是吧？是以开扬雄厚地乐，所以我阿难开，这是开目仰望以佛的三十二相圣妙殊绝，所以我再请佛来这个出家，剃头而落发，作为一个比丘啊，这就是我出家这个因缘，出家的目的，出家的意义。那么这一段文这个意思啊，也就那么在其他的注解上也就有讲。那么可以，那么按这段文的意义呢，也就了解到这个阿难尊者这个发心出家啊，他是以爱而舍爱，因为爱佛的三十二相上的殊绝，所以就舍去了世界上这个父母之恩、妻子之爱、这个五欲的快乐等等的，而来出家，就是以爱而舍爱了。那么这样子呢，正是用这个盘也分别之心，分别这个是非好坏、染净等等的，这正是属于生灭之心。所以佛在这个下面就问他：“谁为爱乐呢？”说你爱乐这个佛的三世呢，是谁？是哪一个爱乐呢？就说如目可见，又以何为心呢？等等的有这个问题，在这个下面都问到他。那么这个也正是啊，佛探讨他这个能够发心的这一点说法之心是真是妄。那么佛既然探讨出来以后，那么然后下边呢，就正是要给他说法，要破除他这种虚妄不真实之心。然后呢，才能够把他这个真常，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呢，才可以把它觉发出来。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有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住妄想。”慈祥不真，故有人转。那么这一段呢，在这个课文上说明叫做是以常心之道。这个是就是指示，就如来指示阿难尊者，告诉他另外有一个常住的真心，不同你那个常智实为生命之心，不同那个一样。指示给他，那么你想要了解这个常住真心呀，就必须要用这个知言知语，要知心的回答我的所问。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初点是常心，二确修之道。那么初一课正是点是他这个常住的真心，那么下一课呢，才是劝他呀修行这个之道。那么点就是指点学是这个常住真心，这性净明体这一段啊。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也就分开这个真的根本和这个妄的根本。如果你了解真的根本，那就是成佛的根本；如果你运用这个虚妄的根本，那就是做众生的根本。其实根本都是一样，这是真妄的不同。假使你那个物妄为真，那就是成佛之道；那么被真相妄，那就是着众生之道，没有其他的。 佛也，那么佛呢，就正是呀，是告诉阿难尊者说，说善哉阿难。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善哉两个字呢，也是这个赞叹的意思，也等于哉悲的意思，也等于安慰他的意思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佛要赞叹阿难尊者呢？因为阿难尊者，那么他请佛习经以佛给他说法，而且教够农学者乱，那么这也是已经超过一般的众生，可以是值得赞叹的，可以分别这个善恶的是非。那么这个善哉，也就是这个安慰他的意思。既然这个佛探讨出他来，他是运用这个虚妄分别之心，也就是生灭之心。那么佛在这个下边呢，将要破除他这个虚妄分别之心。那么还没有破除之前呢，先来安慰安慰他。那么等到破除那个时候呢，就不会那么样的惊惧恐怖。所以佛也就在没有破除之前呢，也是写了安慰安慰他，说善哉阿难。那么也有的地方解说这个善哉两个字呢，也就是赞毕他的意思，也就等于呵斥他的意思。怎么呵斥？有什么意思呵斥他呢？就是说你阿难既然这个随佛出家而作为一个沙门，所谓沙门者就是勤修戒定慧悉摩贪嗔痴。所谓沙门呢，就实心达本愿。那么你应该啊，认识你这个常住真心的本愿。既然出家以后啊，不可以再以这个叫随顺这个虚妄分别之心。那么你既然作为沙门而不能够做到这个实心达本愿之事，那么已经辜负这个沙门之名，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在逼他的意思。所以做一个沙门要了解沙门的意义，做这个沙门之事，那么沙门之事做不到呢，那就辜负了沙门之意。所以做一个比丘呢也是如此。所以说人人实得心，大地无寸土，就是能够实心得本愿。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身心尚且了不可得，还有这个是非好坏。那么由此呢，可以借着阿难尊者所运用的呢，就是虚妄分别。所以佛在这个地方也是等于也是在地，它的意义是一样，所以叫做善哉阿难。汝等当知，这个汝等的汝就指的阿难尊者，等呢就等这个法会的大众。就是那么像以下的这种道理啊，不但这阿难一个人应当知道，那么在法会的大众乃至未来的一切众生都应当知道。所以说这个主等是当知，那么当知呢，也就是说这个知之一知啊，是众妙之门。那么也就可以说你能够了解这个常住真心心性明体，那么这就有了这个十觉智慧。你不能够了解常住真心心性明体，这就是十有无明，知开悟。那么不知就是属于迷惑，所以这汝等是当知，一切众生。那么这个一切呢，这个一字就是包含的意义，有也可以指于无量无数乃至不可说。这个切字呢就是禁忌，就是禁忌边际，包含是一切所有， 所以这个一切两个字呢，就把这个九法界，或者是这个乃至这个反复外道三乘九法界的众生的全部都包含在其中。那么在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呢，全部都应当了知，所以也就等于应当自己啊明心见性，了解了知自己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这个众就是众也合法，也就是集聚的唯一，就是五蕴诸法。那么五蕴诸法它这个集聚，所以就叫做众。生呢就是合法之一，那么五蕴集聚而生就叫做众生，五蕴这个诸法而散，那么就叫做灭。所以五蕴这个，所以五蕴合法名为众生，五蕴这个别离就名为这个灭，这个众之灭了。所以这个既然成为众生呢，就指这个有情众生来讲，就是五蕴合法，所以叫做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或者指这个九界，甚至也指这个三乘啊，也是包含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都包含在其中。从五识来生死相续，是皆又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